弟兄姊妹早，感谢主给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家里面，一同来敬拜上帝。让我们在听到以前，再次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你。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这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同在，透过你的真理跟圣灵的能力的浇灌，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给你的话提醒，能够行你要我们行的路。就在这个时间，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发出光来照耀我们当走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趁白日做主公。下一个，保罗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抢购机会，机会失去就不能再取回来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树肉尽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就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很后悔，当父母还在的时间没有好好去显出对父母的供养孝顺，结果当他回头父母不在了，就很难过，失去这个机会来供应父母的需要，孝顺父母。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其实也要争取把握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否则就后悔莫及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有两次聚会去到黎巴嫩的地方。黎巴嫩是什么地方呢？是在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地图，是在以色列的国家的北边，一个小小的国家。有人说这个国家的面积还没有台湾的三分之一，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它是在中东，它的这个东部是叙利亚，北边就是其他的回教国家，在它的这个东南部就是有约旦等等的地方来包围着的一个地方。这个国家在路上我们看到是很美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很多山的一个国家，有一点像台湾，也有一点像香港到处都看到山这个是我们短宣队从他的首都贝鲁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叫贝可山谷的时间，在路上拍的一个照片。当我们谈到这个黎巴嫩的时间，大家就很容易就想起一个山，这个山在圣经也有记载就是叫黑门山在这个图的这个大家可能这个看得不太清楚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黑门山这个山顶呢常年都积雪所以圣经就说到愿黑门的进入将在石安山，就是这个雪融化的时间就变成水流到这个约旦河，就滋润在以色列的这些平原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黎巴嫩很有名的就是它的桑柏树大家在圣经也读到黎巴嫩的桑柏树，就非常近的非常硬的一些树它是在这个山顶很冷的地方才长成的黎巴嫩成立这个国家以后呢，你看到它的国旗就是以桑柏树为它国旗的标记这个地方当大家谈到黎巴嫩的时间就感觉这个是很乱的地方常常打仗， 没错，大概十多年前，这个国家还是在战争的当中。这一次我们短宣队去到哪边，在他的一个广场的雕塑上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雕塑当中有很多的弹孔啊，就是过去打仗的时间啊产生出来的现在留下来的这个标记啊。但是感谢上帝，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算是难得的几十年的和平。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国家有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呢回教徒大概占整个国家 65% 左右啊，以圣经为信仰的啊所谓广义的基督徒大概还有 35%。所以呢在他的整个城市里面就常常看到回教的寺庙跟基督教的教堂啊常常混在一起的啊。碰巧今年我们去的时间他们是当地的圣诞节，所以在路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圣诞树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国家虽然有那么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呢这个国家也是奉行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其实黎巴嫩是在中东的地方唯一一个回教徒大多数的国家，它里面允许回教徒改信基督教的。所以在街头上我们也看到有教堂的很多的宣传啊，然后呢也可以在路上可以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当然我们传福音用街头布道的时间还是要小心，不要进到这个回教徒的区域里面做啊，可能就有一点的危险。但是一般在路上我们都可以来自由的来分享福音啊。事实上我们的短宣队这一次过去就有机会在当地在路上来跟当地的居民来分享主的福音啊。我的其中一个队伍就是还可以跟一个伊斯兰教徒在路上谈一个小时啊，跟他分享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进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危险，也是一个给我们有机会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这个黎巴嫩宣教的机会啊，请弟兄姊妹也可以继续的为哪边的这个宣教的机会来祷告。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的时间，圣经就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时耶稣在圣殿的当中来向很多的犹太人宣告他就是上帝神的儿子，然后要当地的人能够知道唯有耶稣基督他们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分享完的时间，犹太人对耶稣的这个不满仇恨越来越加深。就在耶稣讲完他是自有拥有的哪一位神的时候，然后犹太人就起来对耶稣有很大的攻击。圣经在第八章最后一节就说到犹太人拿石头来要打耶稣了，耶稣却躲去就从圣殿走出去。就在圣殿走出去的时间，他就在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当时有一些乞丐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在这个圣殿门口等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回头的时间出来的时间可以救济他们。所以这个瞎眼的乞丐也是在哪边盼望哪些到圣殿敬拜上帝的人出来的时间可以帮助他。圣经就记载耶稣出来，门徒也看到这个瞎眼的，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问耶稣说拉比就是先生老师，就请教耶稣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人生来已经是瞎眼的，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受到苦难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他是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带来的神的刑罚，以致他遇到苦难。当我们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都希望找一个理性的答案，问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苦难。基督徒也会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样子。我们昨天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姊妹有聚席，在聚席的时间就有一个心性软弱的朋友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宣教士的亲人会死去？就好像意思说，为什么这些宣教士愿意为上帝摆上的人，他们还会遭遇苦难？我们不是说父神爱我们吗？不是说父神看顾我们吗？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的仆人都遭遇苦难？这个理性的问题让很多弟兄姊妹不能解决，这不晓得怎么去解答。弟兄姊妹，这个不单只是他们会问的，可能你都会问过。当你爱主好多年了，侍奉上帝，但是突然间患重症，可能不是你患，但是是你所爱的人，不管是亲人还是你在教会里面所敬佩的一些神的仆人跟使女，他们都患重病，你都到上帝的面前问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人可能因为这样子信心的软弱了，到一个地步，好像上帝父神欠他一个理性的解答。神有欠我们对苦难的理性的答案吗？到底神怎么去来回应人间所遭遇的苦难？事实上，对于受苦的人，倘若我们在他身边就说，你要反省，是不是你犯罪，还是你的亲人犯罪？你这样问他，不单只没有帮助他，而且会令他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门徒看到这个本来已经很苦的生来瞎眼的一个瞎子，一个乞丐，当这个瞎子听到门徒问这个问题，他所遭遇的苦难成为旁人讨论的课题，内心会有什么感触呢？黎巴嫩一个只有大概400万人口的地方，在里面竟然接收20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到底叙利亚也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叙利亚，大家都知道曾经有好多年的内战，这个内战带来的是人道的危机。这个人道的危机带来什么结果呢？在当地，我们发现在叙利亚内战的整个过程，有超过350万的人在叙利亚的战争当中失去这个生命，有超过560万的人逃离这个国家，跑到附近不同的地方成为难民。他们走出去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叙利亚的难民， 他们告诉我跑出去的时间哪一种的痛苦，逃命，给人拿进他们的这个钱，甚至逼他们在通宵跑到山上，没有好的装备来逃难。其实在整个叙利亚的国家里面也有600万的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到处流离失所。他们面对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同样面对这样子一个苦难的国家，苦难的人，我们可能在内心里面就说，哎，还好我不生在哪边。然后在你的心里可能你也会问，哎呀，是不是他们犯罪了，这个国家做事做得不好，所以呢他们受到上帝的刑罚。还是你可能会问，到底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地方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这个图就是当地一个贝克山谷的叙利亚的难民营。这个难民的地方是非常简陋，也非常的肮脏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在今年一月我们在当地看到的情形。我们在去的那一段时间，碰巧他们遇到这个台风，所以就水淹很多的地方，有一些难民营被水淹了，还要出这个救援的人去把他们救出来，非常的痛苦。我们进到他们的营里面，看到他们的东西非常简陋，冬天他们还有暖气，我就不难想象到夏天的时间他们在难民营所遭遇的是何等的痛苦的事情。在去年我们有机会进到他们的其中一个难民营的家庭当中，坐在整个营的中间的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他因为叙利亚的战争逃难的时间眼睛就瞎了。然后他的妻子在旁边跟我们分享，分享什么呢？就分享说他们面对这样子的苦难，他们对他们自己伊斯兰的信仰已经迷茫了。所以 在这个分享的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整个家庭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信仰。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就向他们来分享主的爱，盼望这个家庭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我们也有机会进到另外的一个难民聚居的一个地方，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每一个小孩望着我们的时间，我们不难看见他们对这个盼望我们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帮助跟支持。同样他们也是年纪小小就从他们本来的家园逃难来到这个地方，很难相信，很难预估到他们往后所遭遇的这个苦难带来人生的伤害有多大。可能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挑战，你会问，到底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当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个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耶稣没有回答，没有给他们一个理性的答案。就好像约伯一人受苦，上帝也没有给他一个理性的答案。在约伯书我们看见约伯记就记载，耶和华上帝把他的这个主权在创造里面所彰显的上帝的荣耀跟伟大跟约伯来述说。约伯就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的看见。同样耶稣没有给这个瞎眼的人一个理性的答案，为什么他受苦，也不给 旁观的人一个理性的答案。但是耶稣就宣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不是因为犯罪，要是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苦难的挑战，我们怎么去来看呢？原来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好多的时候不是因为人犯罪带来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人犯罪带来人身上的缺憾，不是罪的问题，是在这样子的遭遇的当中显出神的作为。对于基督徒来讲，没错，我们的上帝没有承诺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事情都没有苦难，没有痛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得到经历上帝恩典的机会。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12:9，保罗身体也有一些的挑战，他求上帝给他把这些他认为是生命的刺拿走，祷告3次上帝都没有做，但是上帝告诉他，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好多时候弟兄姊妹，原来神给我们遭遇的这些苦，这些困难，是让我们更深经历上帝恩典的机会。我们看看这个图的这个人，这个弟兄他出生的时间没有脚没有手，只有一个小小的脚掌，神没有放弃他，不是他爱主的父母犯的罪，也不是他犯的罪，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利科胡杰，他做一些事情连我都做不到的，他可以游泳，我今天还学不懂，他可以踢足球，可以做很多常人做的事情。他没错有很大人生的缺憾，但是上帝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显出他的荣耀。大家知道这个弟兄已经有孩子了，已经结婚了，而且到世界超过50个国家来分享这个正能量的信使，鼓励世界的人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同样在这些叙利亚的难民的当中，当他们去到黎巴嫩，我发现神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他的作为。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他们会遭遇这样子，神真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这个贝鲁特有机会探访这个家庭，这个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妻子，他们一家逃到贝鲁特的时间，神给他们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宣教的机构，在这个宣教的机构的带领底下，他们认识主，所以这个姊妹跟她的丈夫现在就在贝鲁特的一个教会当中来侍奉上帝。当我们去探他们的时间，他就带这3个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机会来跟他们分享主的爱。 其中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刚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的地方，还有刚刚来到几周的时间，他刚怀孕，我们就告诉他关于耶稣是我们救主的生命的信使，然后也为他祝福。我们很感恩，虽然他们所遭遇的非常的困难，但是神让他们在这个贝鲁特的地方遇到上帝，显出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有机会在去年的时间遇到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在这个富尔特族人的当中逃难来到贝鲁特地方的一个难民。我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他告诉我说是耶稣在他的梦里向他显现，以致他能够知道耶稣才是真神，不是他们所信的这个伊斯兰的信仰。你可能会说哇，原来这个发梦会可以看到耶稣的。但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你吃饭没，对不对？回教徒，特别是虔诚的回教徒，他们见面有时他们会问你昨天发什么梦，他们很看重这个梦，他们认为天使会透过梦跟他们说话。神用他们文化里面的特点来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有好多的回教徒信主就是在他们梦里看到耶稣，甚至有一些他们信主不单只是在梦里看到，他们真的经历耶稣亲自在他们的人生的当中向他们显现，以致他们能够知道耶稣才是独一的真神。去年有机会在他们的当中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伊斯兰国的战士的太太，有一次他在市场当中买东西的时间，突然间耶稣在他眼前显现，跟他说你是我拣选的。然后这个女生就去到教会的当中，后来透过真理认识福音，知道向他显现的这一位就是主耶稣，然后就在贝克山谷的教会里面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没错，他们遭遇很大的苦难，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上帝要显出他的作为来。这一个神拯救的弟兄现在是在贝鲁特的一个富尔德族人的教会当中当牧师，来帮助他的族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在他们身上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上帝怎么去显出他的作为呢？我们发现当主耶稣介入这些受苦的人的当中，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耶稣介入进到这个生命的当中，能够改变这个生命，让本来黑暗的变成光明，本来绝望的能够有盼望，本来走在死在罪中的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去对这个瞎子。圣经记载第六节，耶稣说这话以后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这个瞎子说你去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圣经说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圣经记载这个瞎子听到耶稣这样子的宣告，他就信而顺服，他相信耶稣讲的话，他就顺服耶稣讲的话。圣经记载当他一去洗的时间，回头就看见了。 在这儿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耶稣做那么肮脏的事情啊？把唾沫放在泥抹在这个眼睛，很难想象。倘若主在我们的当中做这件事情，你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哎呀，耶稣绝对不可以啊，这个不卫生的啊，这个很肮脏的，你会不会这样子？原来好多时候神做事不是我们理性可以想象得到的，对我们接受的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信靠他的话而顺服他的带领。当然现在主不一定把唾沫把泥放在你的身体上中，但是他可能用不同的方法来指引你走人生的路，带领你，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他可以开出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的信靠跟顺服。比如说，倘若上帝在今天透过他的话来鼓励你的时间，突然间给你这个护照，跟你说，你要成为我全时间侍奉上帝的仆人，你可能会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已经退休了，我还可以做什么呢？可能你会说，哎呀，我现在已经身体很软弱，我没办法去做的。好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出很多的理由拒绝上帝给我们的挑战，但是这个瞎子没有这样子，他愿意顺服耶稣所教导的，他就去了。他去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显在他的身上，他不单只是眼睛可以看见，在往后的经文我们看见主耶稣把他的身份向他显明，告诉他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几个瞎子好了问耶稣，到底谁是神的儿子让我相信，耶稣直接告诉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了。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发现耶稣不多那么直接把他的身份来告诉跟随他的人跟群众的，所以我们相信这样子的瞎子在这样子信而顺服以后，他就面对他同族的人的逼迫，在这个逼迫的压力底下，耶稣显出他的怜悯，直接告诉他耶稣是谁。圣经就记载这个好的瞎子立刻就拜耶稣了，他不单只是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拯救，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因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愿意跟从主，而得到上帝给他永恒的救恩。回头看一看这些叙利亚的难民，他们面对这样子的挑战，从那么辛苦的路上跑到这个黎巴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预先来预备当地黎巴嫩的教会，来迎接这些在人生的当中有极大需要的难民。在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教会，这个是在贝壳山谷一个浸信会传统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的主任牧师告诉我们说，本来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很小，神感动他们要建一个新的教堂，神就牵引他们的手，为他们预备地，为他们预备可以设计这个教堂的人是免费的，然后也为他们预备在不同世界的地方有人受感动来愿意奉献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教堂在贝壳山谷的这个地方来建成。他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教堂刚建好，可以进去聚会的时间，然后叙利亚的难民就蜂拥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的地方，就在他们的教堂的当中，渴望他们提供帮助。神在人要发生的事情以先，已经显出他对这些在受苦当中的难民的爱，所以先预备这个教会。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做什么服事。在这个图的右手边上角的这个是一个在黎巴嫩服事的拆船机构，他们也起来服事当地的难民。我看到很多的难民每天几乎每天都跑到他们的当中来接受他们的救援，也同时神透过他们做很多这个支持当地难民的服事。他们也勇敢的在回教徒的群体的当中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的难民透过他们的服事都信主了。这个教会称为复活主的教会，复活教会 The Church of Resurrection 是在贝鲁特一个小小的教会。当我们探望这个教会的时间，他们告诉我们说，最初他们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是100到150人，后来当这个难民从叙利亚蜂拥过来的时间，神就感动他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几乎每一个都起来去帮助这些难民，又透过这样子爱心的服事，透过勇敢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神也在他们的前面做奇妙的工作。今天这个教会大概有1000多人聚会，而且大部分都是改信基督教的回教徒。神借日的时间显出他把黑暗变成光明，神介入的时间把绝望变成盼望。当耶稣进到这样子受苦的群体里面，神能够化护柳为神奇。我们看看这些当地的教会他们做什么。这个是称为希望学校，一个很小的地方有超过100个叙利亚难民的孩子在哪边接受教育。神兴起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哪边引导这些孩子，不要浪费他们在黎巴嫩的时间。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的地方是这个难民营里面的学校，一个在爱尔兰来的一个老师在这个难民营的当中的学校来教导他们学英文。我看到他们非常专心来学习，非常棒。然后这个是在当地给这些难民的救援的食物，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月有2批这样子的食物给这些难民的家庭。刚才看到漂亮的教堂，他们大概现在每天支持大概有差不多3000个难民的家庭。倘若一个家庭有7个人，因为回教徒他们孩子特别多，3000个家庭大概就每天支持20000多这样子的难民。神真的做奇妙伟大的工作，神兴起教会来服侍这些难民。这个是其中一个图我拍下来，就是当地刚刚有南韩的宣教这个一流团队短宣去到他们的当中，准备帮这些在难民营当中患病的叙利亚的难民来看病。教会动员世界不同角落的教会来支持他们医疗的需要，也同时他们也开这个把这个教会的地方打开，让难民在当地有机会听到福音。 这个图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间，在我们党宣队里面一个牧师就在这个难民营的聚会点来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参与当地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我深深感受到当地中东的弟兄姊妹对我们中国弟兄姊妹的爱。他们祷告完以后就特别为我们祝福，我深深的感受到在主里那种合一的宝贵。当我回到美国再看这个图片的时间，我很惊讶的发现在这个图里面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本来是在中东的地方属于不同的回教的群体，本来他们都是在战争互相的仇恨互相的追杀的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神的大爱，他们今天都成为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份子，不单只没有仇恨，而且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合一，同心的为神的国度来祷告，甚至为我们这些过去短宣的中国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神所做的何等奇妙伟大，在人没办法可以让不同种族的宗教的群体合一，但是耶稣的福音拉他们一起合成一个群体。神真的在当地做奇妙的工作，这个是在推罗的一个福音的中心，那边他们在推罗的地方也开这个难民服事的这个服事来支持他们。主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说，我们要趁着白日必须要做工了，免得黑夜来了就没有人可以做工。在农业社会里面，我们知道只能争取在白天工作，因为黑的时间没办法去再耕种了。耶稣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原来服事的机会我们要把握，要趁还有白天的时间我们要服事，要不然的话机会会失去的。就在我们探望这些不同的宣教队的时间，有一个宣教师跟我们说，他说最近他们在贝壳山谷的这个城市里面，两个关卡每周都有1000个难民，每一个关卡1000个难民回到叙利亚去了。然后在我们探访他们的时间，他说在过去2个月，在黎巴嫩附近的几个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国家，已经有20万的难民回到叙利亚去了。在他服侍的这个区里面，本来有300个难民的家庭，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间，他说现在只剩下100个家庭。他更惊讶地告诉我们说，他预估可能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服侍这些回教信仰的叙利亚难民只有2年的时间。原来那边的需要不是永远在等着我们，这些叙利亚的难民在黎巴嫩心比较开放，比较容易听进这个福音，比较容易信主。当他们再回到叙利亚的地方，那边是真的是一个极端支持回教信仰的一个国家，要在哪边传福音就比较困难很多了。所以怎么去能够把握机会，在还有机会的时间来服侍他们，我们短宣队就有机会在哪边趁机会把握，我们可以尽快的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短宣队就说，我们看能不能上帝用我们，在6月底的时间我们过去 开一个暑期圣经班来帮助当地叙利亚的难民。也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拆船委员会也通过了，让我们教会也可以支持这样子的服事。我们有不同的计划，盼望能够把握时间，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其中弟兄姊妹今天可以做的，就是请你可以为中东回教国家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求上帝使用我们的教会在祷告的服事上来可以参与在上帝这样子奇妙的工作的当中。这个图告诉我们说，自从整个教会看重回教宣教的时间，在过去的大概50年的日子，很多教会为回教地区的福音工作祷告，我们就看见福音运动在回教徒的当中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有一本30天为回教国家祷告的一个小书，我不晓得今天能不能来得及放在这个台面上，让大家可以有负担的拿一本回去。就在回教徒的他们借热的时月的时间，能够每天来纪念他们，为他们来祷告。纵然你没有，盼望你都能够在心里每天有机会为神在回教徒当中所做的来祷告。然后盼望弟兄姊妹也可以为我们的短宣队来祷告，在6月底的时间过去，盼望都能够让神在哪边可以使用我们，来得到更多叙利亚的难民能够听到主的福音，也可以信主。戴德生第五代的传人戴基中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盼望在21世纪的时间，华人教会在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当中不要缺席了，盼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在这个21世纪这个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当中给神大大的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能够有份参与，原来是一个恩典跟祝福。也盼望弟兄姊妹在今天听到这样子的信息，能够把握机会为这个回教宣教祷告。同样你不一定去到黎巴嫩做宣教，但是在你身边有很多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听到主的福音，你愿意把握机会，趁还有白天的时间，意思说机会还在的时间，你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在教会，但愿神也感动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侍奉神的机会，成为容神一人的基督徒。